农民被激怒，暴力抗争，学者指习近平推农管两大目的。雪糕事件发酵，比亚迪宝马对比鲜明。毁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亲共暴徒被定罪。苏丹内战中期受灾，中共央泄漏被炸。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多地出现的所谓农业行政执法队伍，亦就是俗称的农管，恶名已起。网传影片显示，农管横行乡里，多地农民被农管恶行激怒，甚至引发暴力抗争，网民纷纷热议话迟早导致农民起义。学者分析，习近平组建农管有两大目的。目前网上有影片显示农管的恶行引发农民的暴力抗争，网友上传影片显示农管强行毁农户院内的树，被农民一棍打倒。影片入面一名疑似农管人员在一处农村院落很快速地整倒一棵几米高的树，然后又行到另一棵树下，又想整到这棵树，就在农管拱这棵树的时候，突然间屋主走出来，这名男子手持大棍打倒农管，农管一边叫一边倒地，尽管有两名女子阻拦，主人男子仍然怒气未消，又打多农管几下，农管连嗌救命。农管更多的丑行亦被网民曝光，例如有农管开着挖掘机去毁了百姓屋企种的蔬菜，还有广西农民私自劏了一只猪被处罚100万，河南农管扣留屠宰农民50多只猪贱卖14万之后走佬。农管的恶行不单止遭到农民反抗，亦引来大陆很多网民的愤怒声讨同嘲讽。 B 站很多留言嘲讽农管是鬼子入村，城管加农管加网管，不理你是城里面的人还是农村人，不理你现实还是虚拟，全方位监管，小心陈姓吴广起义，迟早导致农民起义。还有推特网友被农民兄弟出主意说，切记锄头不离手，成群结队走，邻里要照顾，全村齐打狗。资深媒体人认为习近平成立农管有两大原因。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精英论坛指出，成立农管当然是习近平的意思，最关键的原因是农村的稳定，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对台战争做准备。习近平有几个讲话强调，第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第二个就是饭碗要捧在中国人自己手里面，因为如果有战争的话，中国可能要受到制裁，包括粮食的制裁，所以这个才是大问题。他首先自己必须搞好粮食问题，这个和毛泽东当年的情况类似。毛泽东也讲自力更生，也讲农业是以粮为纲，原因也是一样，就是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所以粮食是一个战略物资。郭军认为，除了粮食生产之外，习近平还有管理农村稳定的问题。中国的农村户口太多了，占总人口的一半，大部分都在外面打工，管理上来不容易，他们是那种游动的，一旦战争爆发，这批人肯定要回到乡下，所以必须要管起来，组织起来，这个是专制政权的特点，也是毛泽东的那个专制特点。郭军补充说，他等于是将农民的自主权力剥夺攞返返嚟，这样长期实施下去，中国农村一定会出问题。虽然中共高层一直对中国粮食问题很关切，但曾经帮助很多中国农民维权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对自由亚洲说，农管是中共滥权的缩影，他的核心是剥夺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形同土匪，结果必然是导致农民大批出走，粮荒将更加严重。4月22号，苏州一家公司通知员工卖宝马否则开除的话题登微博热搜，引起网民议论。 4月21号，网传江苏苏州一家公司发布的一则通知，内容是要求所有驾驶宝马品牌的车辆的员工在一个月内买了宝马车，更换为国产品牌车辆，公司将给予20,000元现金奖。通知强调，一个月内未处理宝马车辆的员工将被开除。对此，公司工作人员回应，情况属实，目前公司员工有6-7人驾驶宝马品牌车辆，已经有员工去看其他车了。对此，微博账号九点杂货铺发文说，员工是不是开宝马车是员工个人的选择，用这个理由开除员工涉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外国似乎成了一种商业密码，每当某些事件发生，总有一些企业跳出来蹭外国的流量。一家不守法的公司还有面子自称外国，用涉嫌违法的方式搞外国的噱头，这样的企业或个人最好是远离，免得被他骗了。其他网民亦纷纷热议，民族情绪可笑地凌驾于法律之上，横加干预员工的自由，亦有不少网友批评这家公司属于典型的蹭热度炒作。宝马 MINI 免费派发雪糕事件一度登热搜，宝马 MINI 从4月18号起在上海车展展出，现场影片显示，在宝马 MINI 展台，两名中国女子被告知雪糕已经派完了，但几秒钟之后，一位外国男士来到展台说要拿雪糕，两名员工就给了他。这一幕被拍下之后，迅速在中国网络上引发热议。虽然宝马 MINI 20号透过官方微博致歉，因为内部管理不细致和工作人员失职，引起了大家的不愉快，对此真心道歉。4月21号再度发新闻稿称，展台在18号至19号总共派出了600份雪糕，大家在影片看到的4至5个外国人是同事，他们带了员工证，他们拿到的是极少数预留给员工的雪糕。但网民的情绪仍然没有平复，宣称拒绝再买宝马系列。不过在宝马雪糕事件被热烈关注的时候，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制造的比亚迪汽车自发燃烧，烧死了一名法官的消息，大陆媒体就没有报道。17日前，一辆比亚迪汽车在广东云浮的高速公路上发生自燃，司机当场身亡。这名司机是云浮的一名叫杨青南法官，网易公众号生产队2022发文说，死者的一个同学是广东某知名财经自媒体的创始人，他曝光了这一事件。文中说，法官丧生的17日中，民族品牌比亚迪公司没有去慰问家属，没有调查事故原因，亦没有向警方提供相关数据。当杨青南的葬礼在老家举行时，比亚迪在上海车展上热捧全新超豪华品牌，仰望 UB， 一个生命的消失，比亚迪表现得漠不关心。香港亲共暴徒胡爱民及周永林2021年破坏法轮功真相点，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九龙城裁判法院裁判官梁雅欣在裁决时表示，被告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顾有公众人士经过，明目张胆多次破坏街站物品，根本是在挑战法纪，必须判处被告即时监禁，从而发放讯息。香港是法治之地，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他斥责被告，无论你对任何团体有任何不满，或者对执法当局有任何抱怨，香港并非允许滥用私刑的地方。对于胡爱民在与警方录影会面时辩称自己是偶然路过拍摄，不认识毁坏街站的人，梁雅欣表示不相信。他表示，虽然胡爱民母亲自动手损坏物品，只是用手机拍摄记录，但他在不足一小时内先后出现在黄大仙、旺角案发现场，并与亲自行凶的两个人同桌吃饭，事前又用手机发信息，明天搞全港法轮功，唯一合理推论是他们是共犯，只是角色不同。法庭播放的案发现场影片显示，两名分别身穿黑衫、白衫的男子 先后在黄大仙和旺角手持戒刀割烂法轮功学员的展品，并用喷漆损毁展品。一名身穿花衫的男子就拍摄犯案过程，闭路电视影片亦显示三人沿着弥敦道先后离开，之后一起进入佐敦一间餐厅海洋超级渔港用餐。此外，他亦在与警方录影会面时表示，对执法部门没有拆除法轮功真相点感到不满。梁雅欣裁定判处胡爱民即时监禁15个礼拜，早前认罪的被告周永林判囚9个礼拜。梁雅欣亦裁决他们分别向受害人赔偿2300元，必须在4个月内交到法庭。本案发生在2021年4月3日，在案发前1个礼拜内，全香港至少有6个法轮功真相点共受到10多次破坏。警方之后拘捕8人，其中4人早前承认刑事毁坏罪，被判监禁8个月，1人未被起诉，其余3人就是本案中的3名被告。本案被告之一胡爱民亦在2020年12月5次破坏法轮功学员真相点，去年12月1日被判刑2个礼拜，缓刑30个月。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香港法轮功学员在街头和平抗议迫害，但长期被亲共组织滋扰和暴力威胁。在2019年9月，法轮功学员廖女士与警方开会讨论10月1日游行申请事项后，被暴徒殴打至头破血流，负责把风的22岁男子柯显湛，2022年被以有意图而伤人罪判囚2年9个月。苏丹政府军与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15日爆发冲突，至今已造成至少400人丧生。由于苏丹加入了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北京在当地投资高达200亿美元以上，从石油、港口、公路、桥梁、电力等项目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影子。这场战火令中企受灾严重，甚至中共央视在苏丹的办公室大楼亦受损，地下室屋顶直接被打穿。苏丹自15日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后，双方宣布停火3日，让各国撤侨，但首都喀土穆仍不时传出枪声。由于苏丹是中共在非洲重要的投资伙伴，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了当地的4座火力发电站、3座水力发电站，中企亦参与苏丹的油田开发，总共中资在当地投入高达200亿美元以上，因此受到内战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更惨。已有中国企业接到通知，发往苏丹的数百万人民币的汽车零件失联。负责中共大外宣的央视亦好惨，据央视报道，苏丹办公室所在大楼距离苏丹总统府只是几百公尺，大楼北侧受损严重，被滥用的地下室屋顶被打穿，工作人员几乎无法获得任何食物。另据大陆媒体红星新闻报道，当地中企姓常的员工称，由于枪声不断，出于安全起见已经采取自保措施，除了将门锁紧之外，当地中企全部关灯，避免被袭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